面试全程问豆包的应届生，金庸早写过一个借来的高手。一位 HR 在网上记下一场面试，应聘的应届生简历是豆包生成的，面试全程低头看着手机里那片蓝白聊天界面打字。聊到最后， HR 问你还有什么想了解的，对方答我问问豆包。网友的评语很扎心，人来了但人没来。这件事之所以让人不适，不在于用没用 AI， 而在于坐在对面那个会答题的人答的每一句都不是他自己的，漂亮但是借来的。金庸早就写过这么一个人，一个把借来的绝技使得出神入化的人。天龙八部里的鸠摩智是吐蕃国护国法王，号大轮明王。论身份论佛学，他都不是浪得虚名。书里说他具大智慧，精通佛法，每隔五年开坛讲经，西域天竺的高僧云集来听，无不欢喜赞叹而去。可一旦碰上武功，这位高僧就露了另一副面孔。金庸下了八个字的判词：于天下武学，吃完书乏慧根。智慧是真的，贪念也是真的。他最叫人惊艳的一场戏是在大理天龙寺，为了换取六脉神剑剑谱，他当众现演少林七十二绝技里的三门指法，一手拈花指，右手拈花，左手轻弹，温言微笑间神功已蕴，谈笑之间就把自己的衣袖凌空点出数十个破孔，再一手多罗叶指，无相截指，碎木片在他指力下凭空飞舞。天龙寺一众高僧看得怦然心动，那一刻他确实像个绝顶高手。鸠摩智当众献技，谈笑间衣袖自破，看着是宗师，可这身绝技的来路他自己最清楚。问题是那身绝技不是他的，破绽藏在来路里。这三门少林绝技是姑苏慕容博生前凯赠给他的上乘武学秘籍，鸠摩智自己也供认，他与慕容博邂逅相逢，讲武论剑，得比指点数日。换句话说，他扬威用的招式是抄来的借来的，慕容博给一卷他就会一门，招式可以借，根基借不来。少林七十二绝技每一门都需以相应的佛法修为与内力为底子，他偏要以一己之力强求速成，把别家的精微招数硬塞进自己驳杂的内心里。原著后来给了他一个结局，在西夏枯井底下，他强练得来的一身杂乱内力走岔了道，反被段誉以北冥神功尽数吸去，武功一招散尽。直到这时，这位法王才放下贪念，回头去做他本该做的高僧。借来的终究要还，你答得出不等于你会。面试靠豆包代答的应届生和当年的鸠摩智是同一种困境的两个版本。豆包能给你一份措辞漂亮的答案，就像慕容博能给鸠摩智一卷绝技秘籍，你照着念出来，对面会有一瞬间觉得这人不错。但 HR 真正想确认的从来不是你能不能调出一个标准答案，而是离开那块屏幕，你自己还剩下什么。一句我问问豆包，等于当场承认内功是空的，刚才那些招全是借的。王语嫣寂静天下武功却使不出一招时，知道没能变成。能够鸠摩智更进一层，他连知道都是问别人借的，于是连那场扬威都成了空中楼阁。 AI 时代最容易养出的恰是后面这一种人，检索越方便越懒得把知识真正长到自己身上。枯井底下内力尽失的那一刻，鸠摩智反而第一次轻松了，因为他终于不必再撑着那个借来的高手。工具没有错，鸠摩智读慕容博的秘籍没有错，应届生用豆包查资料也没有错，错的是把借到手当成了练上身。真正的本事是金庸反复写的那一步，把别人能给你的招式熬成别人拿不走的内功。这一步豆包替不了，慕容博也替不了，只能自己一招一式的走。 借来的会还，掌上伸的才是你的。